再详细说这个内容。啊，现在都在这个易经64卦变化的法则里头转。那么开头，为什么要把易经这个变化法则那么详细的弄清楚啊？本篇开始的题目我们必须要把握啊。本篇开始的题目叫女正，就是说我们要修道，先要把天地与我们生命这个法则，这个法则正，这个正统的法则要把握住，就是一个原理。懂了这个原理以后啊，修习方法就容易了。因此，这一篇的原文都在已经这个法则配合道家、老子、庄子等等的思想。现在我们翻开27页左手阿拉伯字的小字下面啊，27页啊，这个原文是：天地色位而宜行乎之中矣。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宇宙的生命啊，我们是人在中间，上有天下有地。色位，这个天地并没有什么色位，这就是说我们已经的法则拿乾卦做天这个代号，坤卦做地这个代号，这两个代号天在上地在下，色就是假色，确定了这个位置。那么意行乎其中矣，意就是已经这个意。什么叫做意啊？下面有的独家的解释，中国文化里头解释已经的，这是传统去解释最清楚。什么是意？日月之为意，太阳与月亮这个系统啊，叫做意。所以这个意字在古文里头，上面是太阳，下面是月亮。道理后来将已经说问，那么加上说道理，说道理意字包括了三义，简义、变义、交义，这三义。就是说已经的道理看起复杂的不得了，真懂了非常简化容易的，是简易的道理。变异他所告诉我们宇宙万有的法则，这个生命随时随地都在变化，没有不变化的时候。第三点，在变化的中间，任何一个变化，前因后果，内外左右上下彼此都有关联，所以叫交易。那么后人唐宋以后，到了宋朝以后，有些学者另加一个法则，交易变异之间，就是现象有一个原理，就是本体不动的，叫做不异，这个是不动的。所以以不变应万变，为什么以不变应万变呢？说那个本体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它始终不动，变的是它的现象，不变是它的本来。比方我们这个房间空的，这个房间这个楼上这是本来，今天就这样一个我们念咒传统器的课堂用， 明天也可以做开会用，啊，后天可以做仓库用，现象是变异的。至于这个楼、这个房间、这个空间，不易，它没有变动。那么这是顺便解释一下这个意思。现在我们的原文：天地色位而意行乎其中矣。中间这个生命大现象，一个太阳、月亮，构成了我们人世界地面上各种生物的生命的法则。下面他自己的解释：天地在乾坤之下，象就是现象，所谓天地那卦的代号，卦是个代号啊，乾坤两卦现象，色位在连阴阳配合之位，讲宇宙间有一个东西所谓交易，万事万物一体，总是相对的啊，一举一动都有相对的，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进一步阳极了，到了极点就阴生，阴到了极点就阳生。所以色位这个意思就是变化，一切变化的现象里面阴阳配合之位，是将阴与阳配合宇宙太阳月亮行运行的法则，在我们身体上就是这个生命能变成气血，各种流行的法则配合它的部位，配合它的部位。因此我们在中医的针灸这一科里头特别注重这个东西，所以说中医针灸有一派非常注重知无留住啊，知无留住这个针灸的方法，哎，就是为了连阴阳配合之位。如果精通了这种方法的原理，用起针灸来效果也特别好，这是一个事实。那么下面他解释意为坎离，这个意针，这个意字所讲的代表坎离两卦，就是日月，离就是太阳啊，日坎是月亮，就是讲天地的大象，到身体内部再来，等一下再说。坎离在说坎离两卦，乾坤二用，就代表了天地。乾卦中间中心点一变，变成了离卦，就变成了太阳，这个太阳代表天。坎卦中小中心点一变，就变成了啊，再一个在坤卦啊中心点一变，就变成了这个坎卦代表月亮。说坎离二用，这两个作用，宇宙间就是天地就这样子看不见，我们头等仰去看那是虚空，虚空我们叫它是天，万事在上面是天，脚爬到有实际的，这个就是地。那么这两个精神所代表就是太阳月亮啊，一冷一热，这二用。下面有一个重点的话千万要记住，尤其诸位在座的大概很多神仙都收到的啊，二用无小位，周六星六六虚，往来即不定，上下也无常。这个坎离两卦太阳月亮在天体，你看它没有固定一个位置，不矮的，它永远在那里转啊，没有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在转。所以说矮本的认为坎离两卦或者太阳月亮固定在那个方位上，那是人为观念就可以，事实上没有这回事，它在转动， 这个宇宙的生命永远在动态中，没有静态，是伪静态假定。所谓静态是什么？动得非常快速的，在我们感觉上叫做静。比如说人坐很快速的飞机，我们坐在飞机舱里头自己就都没有动过，回家坐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走，很太快了，反而是感觉到外面东西在动，我没有动。实际上是不是我在动？是我在动，不是外面在动。所以这个宇宙的动态啊，就讲到太阳月亮的流转，二用无小位，小就是已经的一笔一笔，这个小位没有固定的位置，周流它是圆满的，四方八面上下无所不到，行六虚，六虚是中国文化所谓讲六方，在庄子名称叫六合，合拢来的合，就东南西北四方加上下为之六合。那么我们过去这个看请这个宇宙，地面上请四方，加上天体关系，天体请六合，这六合之内就是讲这个天地之间。结果配合地面讲八方，东南西北加上四个角就是八方。现在我们出现佛学正来以后，他用十方，八方加上下就是十方，所以十方是八方加起上下。但是我们上古呢没有用十方这个名称，这是中印文化交流以后的所产生的。所以在古代说这个太阳月亮这个周六星六虚，它无所不到，太阳月亮的光芒，它的精神无所不在，往来即不定，没有矮板的死的，不是死的固定了。上下也无常，悠浅冷逆，变化于中，包囊万物，为道即刚。这个，所以你看天体的法则啊，太阳、月亮永远在转，东半球、西半球、南半球都有啊。我们现在晚上别个地方刚好天亮，有些地方是半夜，不是在月亮在那里当家，就是太阳在那里当家，无所不在，是上下也无常，没有矮定，悠浅冷逆，这个非常重要了。又就讲述到我们许多不管修佛的修道的啊，或者是说显教说密宗的，离不开这个法则。我们为什么要打坐？要是生命精神打到基本上初步一个正在，初步正在就这四个字，悠浅冷逆，需要使我们在外面活动的精神收回来，收回来又并不是看不见，深远啊，半明半暗的，非常深远，沉浮下去，沉潜下去，所谓到了像一个鱼一样沉到海底最深处啊，尤其冷逆，好像这个光明都看不见了。所以我们修道正坐人能不能坐在那里，耳朵听不见东西了，眼睛外面都看不见，枉当我自己了，什么都不知道，身体都不知道，就达到悠浅冷逆。悠浅冷逆是基本的。譬如我们现在这个黑夜到了，晚上来了，这个大地上东西都看不见了， 啊，就是有钱人你是应得正债，收到初步先用因。所以老子的全部的书精华，他用因受之道为基本，因柔之道为基本。因不是坏事，因为因急了才能养生啊。所以初步是有钱人力变化一种，非到有钱人力初步啊，在其最大的变化，生命的功能在发动。那么有钱人力的道理，我们这个世界上，因为别的星球现在我们不讨论它，这个世界上植物也好动物也好，这个生命开始来都是我们所谓的静态，静到极点，静态到极点就产生这四个字的现象，有见任你什么都没有，看不见，是看不见了，什么都没有啊，那正是生命的开始。这个后面还有讨论，仔细的讨论，现在先展示这个文字。有见任意变化一种，静极了当中才能求变化。这个一动一定之间是帮囊万物，这个法则万物，一切万物，不管动物、植物、矿物等等，乃至说精神世界的物理世界，离不开这个法则，没有办法违反这个法则。所以这个法则的这个原理包括了囊的装正去，万物都在这个法则原理之内，为道即刚。这个修道第一个需要了解啊，啊，即刚是纲要。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一段，推到上面这一段，现在我们晓得啊，坎离二用，日月两卦，这个得重要。那么这个日月两卦呢，我们上次提到它是配合我们这个生命，所以说道家的思想有一句话，人生，我们这个生命啊，身体是一个小天地，那就是个小宇宙，人生是个小宇宙啊。换一句话说，这句话我们相反词把它翻过来讲，经过的天地宇宙就是一个大生命，我们不过是大生命里头分化出来的一个小生命。如果我们讲宗教哲学啊，怎么好玩了哈，就是说那西方的另外的宗教来讲，这个上帝叫他自己的样子来制造了人，这个是宗教性的讲话。我们现在这个法则不是宇宙就是个大生命，我们人体就是个小宇宙。那么人体这个小宇宙里头呢，配合就发生就道家的功夫，就要了解一个法则了啊。这里强提到日月坎离两卦为标准啊，坎离两卦，我们晓得普通一般说道家解释禅宗去应用非常多。第一，有人把它用到身体的有形的生命现象上，什么是属于离卦？两个眼睛，眼睛说离。什么是坎卦？啊，两个耳朵，耳朵属于坎卦。那么拿文学正改就是声色二字，声跟色坎。所以那么道家的在这一派做功夫啊， 看卦，所以打坐啊，有一派的功夫，把两个眼睛、眼神啊，眼睛不能动，那个眼神把离卦收回，照到眼睛闭起来，照到自己的丹田，这是一种手法。那么光把眼睛闭起来，这个神光内照，所谓叫做神光内照，就是把离卦收回，照到丹田。丹田在哪里我们再讨论啊，普通一般的都是叫到这个所谓肚脐下面一寸三分，肚脐下面一寸三分，这个叫下丹田。有形的方面啊，第一个啊，我们在座许多女性的朋友注意，千万不要可以啊，女人不管是成年没有成年，如果不管用眼睛眼神来照，用意念来说下丹田，走走要出大毛病，出了毛病不得了的啊，甚至严重的可能引起血崩啊，就是血崩的毛病就很严重了啊。男生次要，次要。总而言之，这个方法是很粗浅的道长，不能说不对，这方法也对。假如一个人男生来讲血压高，这个方法可以用，而且非常好啊。假设血压低呢，这个方法就不能用啊。所以啊，说医啊，这个说道，修道必定要通医理，他必须要配合《黄帝内经》乃至《难经》这个初步的发展，以后就不是这样。那么初步这一派的说法，我讲一派即是没有一派，只是归纳起来的很多啊。一般修道都叫你拿眼光眼睛，或者叫到这个下丹田。刚才我声明过了，并不是不对，看什么人用。修道的方法的原理传统起一点没有错，但是假使挨定了，危险来了，往往出了毛病。那么刚才我们顺便讲到，所谓丹田这一派有形的道家的方法，把人体分成三个丹田，上面这里是眉间，那这个眉毛中间正确就是到后脑这样对到，两个太阳，左边太阳，右边太阴，这样对正确，这个中间。那现在医学勉强配合了解释，可以前脑后脑的中间，这个肩脑的部位，这个地方叫上丹田啊。那么把胸口乳房两个中间啊对穿，这个是这个部分叫做中丹田。那么下丹田肚脐下面一寸三分，所谓一寸三分标准，就是每个人自己的左手指头的中节为标准，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测量的方法。在印度四指，这四个指头并拢了啊，尖尖的地方也刚好差不多一样，这叫一寸三分。因为个人的体能部位以自己的尺寸量起来是很标准。譬如像我所看到古代的征奏，像某一个穴道在那个骨节下面一寸多少分，那么准确的量法就是叫那个病人自己把这个这一节拿出来比一下，然后这个部位是准确。现在当然现在的念咒已经很明白了 啊，用不着那么挨定的凉了。啊，这个三丹田也顺便介绍一下。刚才讲到下丹田有，另外有些传道的也属于这一方面有形的，那么现在很流行。据我所晓得，外面有各种的道门，现在新兴的宗教传道，这里是密宗，哪里是道法，都是非常秘密的。那么还要磕头烧香读咒，那不能够全讲了，讲了以后啊，传出去啊，啊，天打雷劈，五马分尸，要读这么的咒，然后传你的时候，这个六耳不同传，六个耳朵在一起不高兴，六个耳朵就三个人了，哈，对方两人，所以只有一个人在耳朵边上叫穿口传。那么一种差不多都是叫你打到手这里，手这里，啊，那么换句话说，把神光守在这里也很危险，尤其是老年血压高的人。千万不要这样做啊！啊，就是收的时候，你当然收了不久啊，红光满面，红光满面不是好事，那是血压上升了。啊，当然脸带桃花色又是另外一种了，哈，啊，那是好事。但是红光长得通红满面，看起来皮肤都发亮，很严重，算不定一天的无疾而终，也是得到了。即使呢血压高脑充血就完了，那啊，这都很严重，但是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手呢？可以的，是某一种身体某一种功夫啊，比如有些人神经特别衰弱的，那第二步就可以找他到这里来，因为神经衰弱，可是你他的气血流行不够啊，手这个地方也是出毛病。那么这种道啊，传的打坐啊，就那么一手啊，外面多得很。你看他那个神态，有时候捏一个手印啊，那么中国叫诀，捏诀，在密宗叫做手印，在中国道家叫捏诀，有些传一个手诀就是这个样子，叫做太极图。打坐的时候就那么一放，那么一看，哦，这个老几是搞什么的，就知道了啊。有些人说那闭门闭眼就去迷头，好像什么头痛的不得了啊，烦恼不堪呀，他原来在手这里啊，那个很多啊。这个时候三很少有些人初步叫你手中丹田，据我所晓得，外面很多几十年所了解的道士受中丹田的比受上下丹田的人毛病出的少一点，但是也有问题啊，有时候搞久了你就到心窝痛，有些人心痛心脏痛，不是心脏痛，胃口的消化不对啊，或者呼吸气管呐、啊，或者肺部有问题啊，有些人一问我是心痛，有些受道德来讲手了心痛，我说哪里痛，这里痛，心在这里，心这里，我说没有一个人心很正，都是歪心观的哟，人都是歪两心，心是偏向一边的，这个是胃口上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三丹田顺便讲过去，是顺便给收到的知识。那么这个所谓刚才讲到坎离两观带出来的啊，所以这一派修道都不把眼睛所代表的神光反照照到哪里啊？那么在道家正统的观念，陈汉以上的古书，这个叫做什么呢？陈神啊，就是陈神，也叫做啊啊，沉想思想的事。好了，到了这里我们要去了。密宗呢叫做观想，道家叫做沉想。 这两个名称的差别，当然方法也有差别，但是都是应用思想是没有错啊，成想。所以成想久了，此外古人说成想飞升，人可以飞起来啊。那么这是个原理，这个原理真正几个人做到呢，可以说没人收到。换句话说，你人想也好，成造也好，造到身体必须要达到有且能力生生沉下去，然后去变化，变化一来呀、啊，就要懂得我们刚才这个好几个礼拜以来讲过的这个法则，他走到那一步一定呈现那个原理那个法则，这样等我们慢慢的报告。这是讲眼睛部分。那么实际上打坐光把眼睛收回来还在照到那里行不行呢？还是不行。你把离卦把它转入阴正盖承接冷逆，还是没有完全。坎卦耳朵，我们的耳朵喜欢向外面听声音，眼睛向外面看，他要把这四个东西，就两个东西收回来沉下去。简单四句话就叫做四个字一句话，收视反听，把它沉下来。收视眼睛喜欢向外面看的这个离卦，把它收回来，反听耳朵下外面听的喜欢这个感化，把它功能回转了。那么产生修行的方法，在佛家呢所谓观音法门，是以道家的看法，那是用坎卦，利用坎卦来起修，利用耳根耳朵来起修。为什么用观音法门好处呢？我们这个生命耳通气海，耳通气海，快说两个耳朵通这个生命的肾啊，肾海。所以在中医般年纪大了耳朵听不见了，就肾水，肾中的元气随着耳朵都看不见啊，眼睛老花了慢慢看不见了，就是肝肾两症啊闭塞出了毛病，老化眼睛也差了，肝肃穆啊。那么所以第一派道家的思想用的方法就在身体的转，那么把眼睛看离卦收回来叫到肚脐，把耳朵这个看卦意识很难办了，这个声音怎么不听坏面气，慢慢使它归元，归到这，不是耳朵懵了，也不是老了，就是完全封锁住了。这个气啊，就是真正的承接任意在内部了。但是现在我们来给解释这一派，道家这一派呢，这一派已经很多了啊，分支就很多。那么眼睛是离卦，耳朵是坎卦，它的道理呢，八卦本来可以代表人体的，所以乾卦是头部，乾为头啊，乾为手，坤为腹，坤卦是下部肚子这儿，整个艮卦艮为背，艮卦是背，背上艮卦啊。离卦为目，坎卦为耳朵，代表了啊。兑卦 是口嘴巴，肾卦是鼻子，这是以有形身体来代表。那么正卦正为内心，正为内是心啊，这个这是一个有形的啊。还有一种配合的方法，配合方法又不同啊。那么这个理卦就是拿眼睛来讲，详细的道家又有一种分类，所以道术之复杂是难懂。古人千古以来读书最讨厌就怕读道书，他没有统一过啊。另一个分析，这两个眼睛左边说离卦，右边说坎卦，他把它分开了啊。那么同样的道理，每一部分他又把它一个分化，你说这不是很复杂吗？不是乱搞吗？不乱搞有它的原理，因为万物各有一太极，说万物各有一个太，这句话代表就是说宇宙万物各有一个天地，等于现在来讲我们人体整个生命是一个，结果在医学上分开来念着一部分一部分都可以切开了的分，每一个切开了的分开了的又是一个单位，这个单位这个单元用这个八八六十四卦的法则来研究啊，又是一个系统，都和那个规律，都和那个法则，因此有许多分化的方法就不同啊。比较正统的道家又不同了，坎离二卦就是日月，我们要特别注意啊。这都归纳生的讲法，如果说矮板的分析这是哪一派哪一家，比如说过去的同善社叫做同善社，后来演变什么派，一直演变到现在所谓流行在外面啊，一贯道啊，再后什么又东风西风的鸭蛋教啊鸡蛋教啊干锅大教啊，那不管了啊，太多了，都是这些三教合一的东西所产合起来的，那么它的神秘的原理都从这个法则来的，所以我们不详细的分类，分类起来太多了。比较正统的道家解释坎离二卦日月而用，道理就正确了，比较多得多了。所以日出末啊啊，日出末，比比方的比，精神之衰旺，比这个精神衰旺，我们整体精神好，等太阳阳当顶，精神特别亮啊。比精神，比比方的比，不是痞，那个念痞这个啊，哎，这个不是痞子也可以，就是啊，比精神之衰旺，日出末。比精神月圆亏，月亮圆的时候叫圆，圆满的圆，那月圆亏，鱼比喻的鱼，鱼气血之神虚，肾梦生的肾，气血之啊梦生的虚，对了。那么比正统的上古的道家坎离二卦所代表的意思，月盈亏啊，这个啊日出末啊，坎离二卦所代表，就把这个它所代表的内逆内在意义告诉我们，是将我们这个生命内部的啊精神的这个衰旺，比如我们拿到这个十二皮卦，那一年一天 十二时这个法则，就是比方我们精神为什么到了晚上就想睡觉，睡觉了以后就是有慢慢有狗挂起，一直到了睡着了，就是坤卦的阶段。精神啊，睡了正如阴正改，所以月阴亏是将我们身上的气血啊，是气血之盛与虚。那么这样讲起来，道家所讲的完全在身体上还不是，不过这个是比较正统的。这个精神的健康与不健康，精神是个什么东西，现在我们要解决一个哲学问题了啊。在中国文化道家上到处提到精神，精神是个什么东西，下个定义很难下定。哎，精神就是精神啊。我以前常常讲一句笑话，以前我们是学校里有一些课程叫精神讲话，很不合逻辑。讲话本来就很有精神在讲话，讲话就是精神，精神就是讲话，精神以外还有个精神讲话，我说可不要弄错了，变成神经讲话了，那就搞错了。所以精神的定义先要下定，它是个什么东西，它所代表是个什么东西。你说这是个抽象的，那就没有话讲了，抽象不谈。但是在中国文化，精神啊硬是一个东西啊。所谓精神就是魂派啊，就是魂与派啊，是魂派的变化啊。换句话，魂派是精神的变化。那么什么叫魂呢？死掉的那个生命叫魂，活到那个叫派。什么叫魂呢？心理的状况那个是魂，属于神的。生命的营养啊，这个生命的能力旺盛属于派。所以我们普通讲话，这个家伙这个人很有气派，这个气派那是物质的身体上出爆发啊。一个人三期的肺病还在癌症到了最后的阶段，再也没有气派那个派的。所以中国字你要念就是派，白字旁边做个鬼啊。那么什么是鬼，只要有一路一路念就下来了啊。中国字这个鬼字啊，从田字部，中国字的要认识中国字，首先要认识部首。为什么田呢？我们是地球的文化，人都在这个地面，田就是古代的写法，一个圆圈一个十字架就是田，不是方的啊，古代写法这个是田啊。这个田是上面中间一笔出一点点头，就叫有。这个代表什么呢啊？有是，这就是草木在土地上种下去，生点毛苗长点下去了啊，所以这个帖子这样，这个帖子上面出一点高一点，就是有出油来，有点苗头了，上下通的，上面通下面通啊，就是生，只代表电，这个电线上通天下通地，这就是生啊。这个所谓电子啊，从这一步雷子从这下面加个雨子啊，下面你看田子下面这样一弯，点雷雨在上面打，下面这个地气上升，碰到下面的冷气空气一点打雷了。这个鬼子没有，上面上不去的，你看那个鬼子写法专门向下面走的，那个就是鬼啊。神啊，上下通的叫做神，鬼神不同，鬼子通地下啊，不能通上面啊。神啊，向下都通，四方八面都通为之神。那么我们晓得说这个派子啊，魂派这个派啊，它白色的鬼 白代表阳气，它就阳气在实质的有实质的这个精神部分叫做派，没有实质人死了，这个肉体实质已经完了，这个云子旁边，这个云就代表天上云，好像看得见，好像有时候聚拢来，好像有时候散了，看不见了。这个鬼子旁边一个云，那个就是魂，有时候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那么精神魂派是一个生命死亡与存在的时候，那精神是哪里来呢？它归纳道家的啊，它分两部分，神属于性，叫做性本性，在中国啊，精动气属于命，所以我们道家呢早就把身体两部分分成两个宇宙，那我们这个肉体存在就是我们的命，这个身体是命，这个有这个身体就有这个命，性不是这个身体，等于这个身体是个工具，是个电灯泡，那这个电灯泡好，等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时候，这个电可以通过这个灯泡，通过这个机器发生强大的作用，所以这个身体是命。那个性呢不属于这个身体上，身体也是它的部分啊，那个就是神，性是神，命是精气。因此道家的说法，他的理论跟佛家跟其他的不同，真正修道的人他认为必须要性命双修啊，不懂这个法则，不懂这性命，那么就是阴阳，又就是坎离，就代表两样要平头齐正的性命双修。在宋朝元朝明朝以后的道家，正统道家老实讲反对佛家，反对儒家，认为他们都不会修道，没有用，还佛家给儒家了光修身不守命，自从心里入手，身体一点办法都没有，还是生老病死很痛苦。那么但是宋元明以后的道家同时也反对一般的修道的道家，他认为他们的光修命就是练气功啊，锻炼身体，在身上搞来搞去搬弄精神，王阳明所批评的这是拨弄精神，自己玩弄自己精神，说光修命光练身体意味着修道，不守性不懂佛家的所谓命生见性啊，儒家的修身养性，这个原理不懂也不行。所以道家有一个重要的名念啊，自受命，自受命，光练身体，在上面转火车啊，转来转去啊，不受性，不了解生性的道理，是为一切为生的道理，此是修身第一病。这一般人修道他都搞错了，这是修身的第一病啊。相反的呢，他是胆修主性，只晓得在心理性理方面啊，心理方面着手啊，明心见性，在说理上参透他啊，胆生主性，主中的主，不修丹，对身体变化不了，气质变化不了，万劫阴灵难入身。他认为这个阴阳没有修好，只修阴道，没有修阳道，万劫阴灵，那边还空，非要记到这一边，啊，万劫阴灵难入身，圣人的圣，他永远 不能证到仙佛的果位。所以这一个正统的道家主张圣命双修，他非常公正佛法，认为佛是修成功了，道阿罗汉修成功了，普通一般修佛修道没有修成功，因为不偏在修圣就偏在修命啊，所以他叫只修命不修圣，此是修仙第一病啊，但修主圣，至少在名声见圣啊啊，这个念佛啊啊什么这个是空空的了，那变成空空了，真是空空，台语讲的空空啊啊，这个万劫英灵就难入圣，因此说圣命双修。那么我们顺便带到那佛修来讲，合理不合理呢？非常合理啊，所以佛修念到了唯识，念到了般若就懂了，这个身体它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一半一半，所以修道的认为啊，一定要半斤八两哈，肾要两个并头齐振，肾命双修，最后啊身体由衰老变健康，又健康变化气质，由变化气质到达了脱胎换骨，兴盛的吸气刚刚配合上，那么这个道就修成功了。修成功了以后，圣命双修成功了以后，它叫什么？修成功了一座，一座无缝塔，没得无缝的宝塔一样。此外，道家称为无缝塔，佛说叫什么？就是无漏果了。正在无漏之果，说得漏正通，一切成就了啊，没得剩漏，没得遗憾，没得缺点，这个生命这是个完整的啊。我们先休息一下。